因为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继续的借着约翰福音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我们继续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要借着约翰福音第六章开始的话语来思想你给我们的许多生命中要紧的提醒，也你所给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从第十五节开始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来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
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里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见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你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让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这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不准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人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问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呢？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你心里的，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要蒙神的教训，教训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得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孩子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从
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有命活的。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服侍。因此，犹太人不死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但末日也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好吃的，我的血真是好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好，继续。
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他们门徒中都有退去，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你，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门徒吗？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是指撒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
我们上次提到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之后呢，那么呢，这些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一位摩西讲的那一位先知，也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做王的。所以众人因着他们认定耶稣是弥赛亚，是来做王，所以呢就要来逼耶稣做王。就是他们就认为说，既然你是弥赛亚，那我们也认同了，那你就要来怎样做王。那么耶稣不要他们这样做，因为这样的一个让耶稣做王呢，是自己做王，就是说自己做主，是我让你做王，我尊你做王。所以是耶稣做王，但是宝座还是自己在做，还是自己的意思。所以他们会用自己的意识来要求耶稣做事情，那这样子耶稣就不是做王。那么耶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要听他，但是人呢，想要让耶稣做王，是耶稣要来怎样听我，耶稣来听我。所以耶稣要让这些人知道他们的信耶稣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我就跟大家提的约翰在告诉我们信是什么，什么才是信，信耶稣的信。信是上帝要能够对我们信任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交给我们。所以这些人以为说耶稣，我看到你行的神迹，我认为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我们都来尊你做王。那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信，这样的信还是自己做主，想要耶稣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所以当一个人自己做主的时候，这样的信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所以耶稣要用一些方法或者一些话语来光照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信 啊，不是那个得永生的那个信。所以有些人看神迹信很好，有些人看神迹信还有问题，就要看，因为每一个人的信是不一样的。门徒看见耶稣变水为酒，他们就信了他，这个信耶稣认同。其他人看到耶稣行神迹，信耶稣，耶稣不认同。所以不是神迹的问题，重点是每一个人看神迹的心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要让门徒知道啊，门徒的信心跟众人的信心，也给我们看见的差别。所以耶稣自己退到山上去的，就要他的门徒呢把坐船到对岸去，就是到加百农去。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时候呢，啊，天黑了，耶稣没有来，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把船就啊渡过了这一个加利利海。渡过加利利海呢，那啊就很不顺，很不顺。以后他们就在当中努力了十多里路呢，他们就在当中非常的艰难。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啊，耶稣就显现走在水面上。所以其他的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看到了以后就说，主啊，真的是你吗？耶稣说是我。彼得说让我也走过去。所以这就是彼得走在什么水面上。那后来看到风浪很大，彼得就单怕了，怕了就怎样往下沉，然后就喊主啊救我。那耶稣就说，你这小信的人，对不对？这个我们是以前知道的经文。那么这一段要耶稣就给门徒经历，约翰写这一段他只讲一个啊，当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害怕了，不知道是谁。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是我，这是我就是我是，那么不要怕。门徒接他上船了以后，船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耶稣用另外一个神迹来帮助门徒啊，门徒跟众人都经历了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但是耶稣再给门徒再增加一个神迹，就是让门徒看见耶稣行在什么水面上的神迹，然后呢让门徒去经历他们本来在船当中摇橹摇得很辛苦，那耶稣呢就走过他们，走过海面到他们那里，他们就到自己所到的地方。好，这两个神迹跟后面讲的都要放在一块，都要放在一块，因为后面要讲一件事情，啊，就是，啊，主的跟主有一个生命连结的关系，啊，虽然啊门徒跟主在这一个历程当中好像分开的，对不对？耶稣到山上去祷告，门徒先走是分开，但是事实上是没有分开，他们是在一起的。所以门徒要信得过这件事，就是一个门徒要相信啊，耶稣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却是与我们什么同在的，不是他在的时候才会有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他虽然不在我们身边，神迹仍然怎样在那里，这是一个要紧的事。要不然我们的信心就会凭眼见，知道吗？要不然我们的信心就看得到主，我们就有信心；看不到主，我们就怎样，就没信心了。所以耶稣先给门徒看一件事情，就是啊，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与我们同在，而不是因为看得见。所以主与我们同在。那么不是凭眼见的，不是凭眼见的。那么主都知道我们的难处。好，那么接下来门徒的心，主兼顾他们以后，接下来要门徒来接受下面这一段的教导或这一段的真理。好，这一段的真理是这样，背景是众人呢，众人一直去找耶稣，那么呢又知道没有别的船了，也知道他们一直在找耶稣，所以门徒上船的时候呢，他们也看耶稣没有上船，对不对？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没有过去那边，没有跟着门徒走，但他就不知道耶稣走过水面去了。所以你看，众人在找耶稣，但耶稣 耶稣就是不让他们找到，哦，那耶稣就仍然跟门徒在一起，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哦，一个人对主的信心，啊，在当中，啊，只是想要靠自己的信的时候是找不着耶稣的，找不着的。所以呢，他们找不着耶稣，所以也知道耶稣没有上船，是门徒自己去的，哦，所以他们找不着了以后呢，他们就说，那既然在这边找不着，门徒都去那边了，那你去哪里找耶稣？但是看门徒在哪里啊，对不对？所以人的想法很简单，我要找你的老师怎么办？我就看你学生往哪里去啊，我要找你的师父去哪里找？我就看你的门徒往哪里去啊。所以这些人在这边找半天找不到耶稣，就上了船到加百农去了。因为他们想，啊，耶稣不在这边，那就应该在门徒那边。哎，果然给他们猜对了。等他们到加百农的时候，哎，就找到耶稣了，找到耶稣了。那么，人第遇到耶稣的第一句话，就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人是讲一些客套话，啊，耶稣你什么时候来啊？这是人都讲一些客套话，没有讲一下真正要的话。那耶稣的回答通常跟人的客套话没有关系，哦，我几时来这里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哦，你们为什么来，哦，那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来，哦，如果你们是为了神迹来，那么你们的劳力就白费了，知道吗？你们费这么大的功夫是为了神迹来找我，那你们就白费功夫了。简单讲是这样。你想想看，这些人认定耶稣是弥赛亚，要耶稣来做王，耶稣知道这样的王，啊，不是他要的，因为这样子还是个人自己做主，所以耶稣就隐退了，然后让门徒去，然后他再跟门徒在一起。所以要记得门徒很要紧的是，啊，耶稣隐藏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跟我们同在，我们所遭遇到的难处他都知道，哦，所以当门徒真有需要，耶稣就显现了。因为，啊，耶稣要门徒过海去到加百农，所以耶稣还是跟他们怎样同在。好，那么众人来找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们了，哦，你们找我，哦，找我，你们重要的不是要多看一些神迹，你们重要的是要吃饼得饱。这也很有意思，本来众人要看神迹，但神迹不是主要的目的。人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你要满足我的需要，哦，所以有些人会觉得神应该有神迹，因为我有需要。所以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你们来不是因为神迹来的，你们来是因为你们有食物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你们就是要吃饼得饱。好，下面的话是耶稣要他们去思想的，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应证的。好，这里的劳力呢，是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哦，就是把你的生命都放上去，就做工，这个劳力就是后面做工的意思，做工，哦，那么你真正要努力的是要做的工，就是要存到永生的食物，哦，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要存到永生的食物。那么这个你为永生的食物怎么做工呢？那耶稣还没讲，耶稣就先讲，你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你要做这个功去得永生的食物。那这永生的食物做功又很妙，他说什么？这永生的食物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所以你看哦，耶稣说你不要为世界上必坏的食物努力做功，然后你要用心的做功，哦，去得永生的食物。那这个永生的食物呢，是天父要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哦，所以人的想法就会冲突了，对不对？ 既然你要赐给我，我为什么还要怎样做工？所以你要先放在心上。那么人子为什么可以吃这个永生的食物呢？因为他是父神所印证，印证就是认可的那一位，认可的那一位。好，到这边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因为我赐了五个饼两条鱼分给你们吃饱了，你们就认可，认可我是基督，是弥赛亚，就要来逼我做王，对不对？那这样子不是正确的。他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不是被人逼出来，是天父所认可的验证的那一位。那众人听出来，耶稣说，哎，我们应当为永生的食物做工啊。好，那么这个工是什么？哎，这些人也听对了，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永生的食物是人只要赐给我的，是父认可的，那我们要做工，当然是做什么工？神的工。那么耶稣就回答，你要做神的工只有一件，信神所差来的，你要做这一件就好。好，这个我们和合本看不出来，这个工，众人问这个工，是工是复数，知道吧？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哪些工作？所以他翻的话比较容易懂，是我们当做哪些上帝的工作，好几样，对不对？那么耶稣回答说，你只要做一样，你只要做一样，这个工是单数，你只要做一样，就是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哎，那众人就觉得奇特了，我们不是信你才来怎样找你啊，是不是？我们不信你，我们就怎样不来找你了。好，那众人就问了，你不是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众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我们信你，你应该多做多行一些什么神迹，这个神迹又是复数，知道吧？众人又说，那你应该多行几件神迹让我们可以信你啊。那你就说，哎，你只要信一次就好，众人的想法是一次，知道吧？好，我再讲一次，众人问说，我们要做哪些上帝的工？很多样。耶稣说，你只要做一样，就做信神所差来的那一样就好。众人说，就一次就好吗？你应该多行几次神迹，让我们怎样可以一直信你啊。好，所以众人就讲，吃东西也不是一次就饱啊，还是会饿啊。好，为什么你要多行几次神迹？因为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什么？玛拿。玛拿是多少次神迹？
40年
啊，对不对？每天都一次神迹哦，每天都一次，然后只有礼拜六没有。一个礼拜有六次神迹，对不对？好，所以众人就觉得很奇特啊。他就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这个玛拿是天上赐下来的粮给他们吃。好，所以众人的想法是，耶稣，如果你要我们信你，你就应该像在旷野一样啊，你看啊，每天都有粮食啊，对不对？你不能五饼二鱼只要怎样只一次啊，应该从今以后我就带一点饼跟鱼回家，我就每天怎样吃不完了。所以这个粮还是复数，知道吧？所以众人的想法还是耶稣，你应该怎样不断的行神迹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样我们就会一直信。耶稣就讲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赐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还是告诉他，耶稣所用的粮都是单数哦，要记得，众人一直用复数，耶稣一直用什么？单数。耶稣跟他们讲，那从天上来的那唯一的粮，就一样的粮，就一种一次而已，就一个而已，不是摩西赐给你的，是我父把天上来真正的粮赐给你。 因为神的那一个粮，就是从天上赐下来，成为生命给世界。所以其实耶稣在讲这里，只有几个，一个，你们只需要一个粮，就是神所赐的那一个，成为你们的生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众人在讲我每天都需要粮食才可以活，耶稣的意思是你只要一个粮从天上来让你得生命，你得了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你的信只要能够让你得这一个粮就好。所以你要信只有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让你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只有一个，是神所赐的。所以上帝讲，耶稣一直强调只有一个功，信只为了一个功，那么只为了得一个真粮，就这样一个真粮，你信就是这样。好，这时候他们就问耶稣了，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把这个粮赐给我们。这时候他们听懂了，他们这时候说好，那你就把那一个粮怎样赐给我们，既然你不要行那么多神迹给我们那么多粮，对不对？你说一个粮就可以有生命了，那你就把什么这一个粮给我们。所以人的想法是什么？人说不定心里面在想，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我只要吃一餐就怎样就饱了。那也可以啊，上帝耶稣你就把什么这样的一个食物给我，那我以后就不用怎样在担心了，对不对？好了，耶稣就跟他们讲。所以他们的回答有一点，你可以说挑战性，或者是有一点不信都可以，知道吧？我们只要那么多粮，那你就说一个好了，那你就把这个粮怎样给我们好了。他们有这种对话，知道吧？所以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好了，耶稣说好，那我就是，我就是那个粮，唯一的粮，但那一个粮。所以你们呢一定要来到我这里就不饿，信我的就不渴。这两个是一个写作的方式，表达的方式，就是你如果信我就是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意思就是跟我怎样在一起，在一起。他们说把这个粮给我，耶稣说好，那这个粮呢就是我就是这个粮。所以你要得这个粮，你就要跟我怎样在一起。但是呢你们不愿意，我跟你们说过了，你们已经看见了还是不信。前面他们以为他们信，到这边耶稣说他们不信，这次耶稣直接讲你们不信，或者说你们的信我不认可，知道吧？这就是我在约翰福音想跟你们谈的，就是人会就说耶稣我信你，耶稣说我不信你，这样知道我不信你，我不认同你，我不认同你的信，那就麻烦大了。所以他们说我们信你啊，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昨天晚上一直找你没找到，我们今天想你应该跟门徒在一起，所以就过海来找你啊，总会被我们找到啊，对不对？人的想法是我不信你我干嘛来找你。那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信我，那你们就可以得到我给你们的粮，你们就可以在当中呢不饿也不渴。好，37节，那么谁可以得着？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段话是一个约翰福音3:16的话继续的延伸。约翰福音3:16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一个赐叫一切信，赐跟信有没有？一个赐一个信，那这边也讲一个赐跟一个什么信。所以这个我们谈信的时候，很要紧的是看赐这个字，知道吧？好，赐这个字，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就信我。”哎，这个又跟我们读三章十六节的想法不一样了。神爱世人，所以把子赐给他们，叫人信，对不对？所以三章十六节我们读的意思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信。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啊，上帝赐给耶稣的人，那些人才信。哦，你会发现不一样。进一步讲了，知道吧？进一步要告诉我们，信到底是什么，赐到底是什么。哦，好，这样明白吗？三章十六节是上帝赐的，我们来怎样信？这三章十六节我们读出来是这样，对不对？可是这边不是哦，这边是什么？父赐的人就到我这里来信，知道吗？哦，所以你看，父赐给我的人就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不丢弃他，到我这里来一个也不失落，对不对？那这些人为什么不失落？因为见子而信，可以得永生。末日要什么？复活。所以我在这边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啊，信望爱的为什么是长存的或永存的？因为它是双向，生命的双向，知道吗？它不是单向。哦，永存的东西的美好是双向的。你爱上帝，上帝怎样爱你？上帝爱我们，我们爱上帝。哦，知道耶稣信上帝，上帝信耶稣，这叫合一。所以最美的信望爱，最美的是合一。合一，上帝要的是合一，合一。所以神造亚当就觉得那人独居怎样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跟他怎样合一。哦，基督是一个头，上帝要为他做一个身体跟他怎样合一，对不对？合一。所以教会为什么谈合一这么重要？因为合一才是神要做成的。所以万有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上帝的旨意。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在这边我们换个方向去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就讲到上帝赐给我的人，这是神做的功，他们就会到我这里来信，这是人做的功。那么这个功呢，一个反过来讲，就是要这些人明白一件事，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是谁做工？是神做工。我们做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只是认定这是上帝做的，知道吗？我们只是回应他，我们只是回应他，回应说上帝，你实在对我好，你实在恩待我，我是被邀请的，我是在当中得恩典的。所以
那些信不上的人，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他不信，就是他没被选到，他从出生就是不是被拣选。
好，这个部分是我们接下来往后会继续谈这个观念。哦，就是我们在想到复习一下我跟你们讲拣选的观念。哦，拣选的观念在我们人来讲的话，我们是用时间的观念。哦，时间的观念呢，就是我们思想是有前后，前跟后。哦，所以前跟后是什么？我现在活在这里，我有过去，有什么未来。好，那我现在会信主，那我们想拣选是什么？上帝在之前就怎样选我，所以当我活的时候我就怎样信了。这个是前后的观念。哦，前后啊，我们人思想时间都是前后，因为我们就活在时间当中，这样了解。好， 那我跟你们讲，上帝的时间不是前后，知道吗？上帝是什么？上下。日光之上跟日光怎样之下，我们人是活在时间的前后，这是日光之下。上帝的拣选是什么？永远是在什么上面的。好，所以你用这个思维不能来讲这个思维，因为它是不同的两个位置。所以一个人，上帝的拣选在上面，好，但是人呢，人一直以为是你过去拣选我，我才会信，不是这样，这个是这个思维，知道吧？上帝说我一直在上面喊你，了解吗？我整天呼唤那招向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招手，有没有？这是以赛亚书讲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圣经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对不对？就上帝一直在上面招手，可是下面的人一直怎样不理。好，所以上帝是一直跟我们活在这个关系。基本上来讲，我们信的人我们知道被拣选，然后最终我们看见那些人不信，因为他们不被拣选，但是不是这个关系。不被拣选是什么？因为上帝一直要选他们，他们一直回头，一直不理上帝。
所以拣选的意思是神其实是拣选所有人，是人的回忆是不同，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所以
我们谈拣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一个观念，就是要在基督里，对不对？上帝的应许都在哪里？所以你如果不到基督里，就不知道什么是拣选。所以你到基督里以后，你就会明白拣选。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他会发现什么现象？你就是发现上帝一直在预备让我信他，这个。所以有些人说我是上帝拣选吗？我说如果你是上帝拣选，你会发现，你会一直发现上帝在预备你信吗？但是我们就会去担心说那些人是不是上帝不要了。我还是跟你们讲，不是，上帝还是要，只是上帝不断地跟他们挥手，他们不要，他们一直不肯回头。所以圣经讲，只要他们回头，心里回转过来，我就怎样医治他们。好，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一个方向的思维绑住，知道吧？所以我们看到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不要说上帝没有拣选他，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方向看事情，知道吧？我们看不到。好，
有人问说，如果是我愿意回应，就是我有能力回应。
不会，当一个人回应的时候，他的生命很层次低的时候，他会很自我，知道吧？很自我的时候，就会就是说我要，我不要。好，那你，我们养小孩的人容易懂，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你给他好东西，他会怎样？有些时候他要，有些时候他怎样？不要，对不对？然后他会觉得是他要跟什么不要，是不是？可是他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东西是恩典？他要够大，够大才知道原来是恩典，不是我要跟什么，我要他才是恩典，我不要他就不是恩典。其实父母为我做一切，我们讲正常的好的父母都是恩典。所以在关系上，我们没有那个，在关系上，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自然现象。我比较喜欢用自然，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越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只有越知道自己不配得，知道吧？ 因为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说我在选择，知道吗？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会认为我在做什么选择，我还在选择，知道吧？等到我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我才发现什么，其实我根本没有能力选择，我也不配选择，但是我没有能力选择也不配选择，为什么会得到？所以这个生命，所以有一些人问我说，到底是我是决定信上帝还是上帝选我？我说你越信就越明白，这样了解吧，越信我们就越明白说我真的没有能力选择，越明白说我真的不配，那越明白不没有能力，越不能不配，那我为什么信？那就是上帝怎样选了我。再了解，所以我们不要在横向的时间里面思考，我们越认识上帝就越明白说，所以为什么所罗门最后写传道书，因为他智慧太大，大到一个地步，最后他发现他再大的智慧还是什么，还是在这有生之年，等到他越过这个时间的时候，他发现他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发现他一切所做的都是什么，都是虚空，如果没有神的话。好，所以在这边我跟你们提的是这一段话还是讲次跟信，但是这个时候耶稣要他们更进一步的去认识是什么，你今天你之所以能信，是因为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赏赐，你要能够把你的信往这个方向去思维。如果你要做神的工，你说你要信耶稣，那你要知道是你得的天父给你的什么白白的恩典，天父给你白白的恩典，所以是天父赐的人才会来，天父赐的人才会来，来的人我不会丢弃他。其实这一段话告诉这些人了，你们不是要拥戴我做王吗？我怎样，我跑掉了，所以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的信我怎样， 我不要。其实耶稣有在这一段话里面告诉他，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是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 他告诉人，好，我们回到前面那个，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那一个工，你就要信，信什么？信我是天父赐给你，信你们是天父啊，天父赐给你们这个恩典，你们才能得着。好，这就是回到啊，已经刚才提的，就是我们慢慢认识上帝，我们知道我们信得恩典，然后我们更进一步的知道说，我们可以得信是什么？是恩典。那么这些人就觉得说，这些人就觉得说，哇，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他说不对啊，这个人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你看加百农都是他家乡的人，对不对？他说我们认识他，所以圣经讲我们他父母我们也认识啊，是不是？甚至说不定有隔壁的邻居讲，这个我从小看他长到大的、啊、对不对？所以他怎么说是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当他们在那边不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议论。好，44节很要紧，44节耶稣就看他们议论了，他们会觉得说信不是我们决定要不要信吗？是不是我们要决定才对啊？44节蛮特别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哎，吸引这个字哈，吸引这个字，我们现在的人，这个字的力道已经不够了，知道吗？ 这个力道只是讲的是，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强拉人来，哦，就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知道吗？天父是怎样把你强拉过来，知道吗？强拉，哦，那以前的字比较文雅一点，用什么吸引？其实这个字是强拉，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人是绝望的，知道吗？人是绝望的，你活在绝望当中，是天父把你硬怎样拉出来，这就是救恩嘛，你出不来嘛，出不来，是天父自己把你怎样拉起来，哦，所以圣经说他把我从大水中怎样拉上来，拉上来，所以这个是强拉，因为人活在绝望里，哦，所以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你末日要复活。好，所以四十五节就讲，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三节讲的。所以听见父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好，所以耶稣讲，不是有人看见，那么只有他是从父来的，才是真实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引用的五十四章十三节的话，十三节的话。所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看一下这一节的话，这一节的话是在五十三章之后，五十三章之后呢，是讲到神要重新召回以色列人，使他们得到永远的慈爱。五十四章呢，啊，我只读几节就好，哦，五十四章的第四节开始，哦，你不要惧怕，哦，你不要抱愧，你不是蒙羞，不是受辱，你幼年的羞愧，寡居的羞辱都没有了。这是讲以色列人被辱，知道吧，哦，神离弃他们。他说第五节，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的是以色列的圣者，然后他会把你找回来。所以第八节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哦，所以神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说我的慈爱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不迁移你，哦，那神继续给他们保证，哦，我会把你放在哪里，放在那个最宝贵的地方，哦，用这些来表示蓝宝石、红宝石、红玉，啊，宝石做惩戒，做边界，这个就是救恩之城，知道吧？就是新天新地的救恩之城，啊，就是将来我们讲荣耀之城。然后呢，十三节，当你们进到这一个救恩里面来，荣耀里面来的时候，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必得坚立，啊，所以主就用这一段话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得到上帝的所赐的话，你们就不会像刚前面那样每天来找食物吃，知道吧？因为你们得到什么？一个坚立，一个永远的平安，一个永远的满足在你们那里。所以主就用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话，当时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告诉他们，你们都会明白这些教训，都会明白，所以你们都会来领受，你们都会到父这里来领受。好，这里耶稣近前讲一步，如果哪些人是到主这里来，就是愿意领受主的什么教训的人，愿意领受我教训的人就会到我这里来。意思就是吃那个粮食就是什么，是领受接受主的教训，接受主的道，主所说的话 你接受了，你放到心上来的，哦，所以没有人见过父，只有他见过父，所以这样的人就有永生，这样的信就有永生。四十八节再讲一次，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跟他们比较一下，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但如果人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我这一个粮，就永远活着。然后这些人已经迷糊了，耶稣讲的话更不容易懂，他说我的肉就是为你们的生命所赐的。那你想想看， 这个话说实在的，那些人没有办法懂的，到这里大家没有办法懂，所以五十二节犹太人就彼此争论。你看哦，四十一节私下议论，现在变成彼此什么争论，表示有人听这样，有人听那样，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到这边哦，所以我常常在想，这里想到这里，我就想，耶稣到底要人家知道还是要人家不知道？越讲越什么？越讲越不容易懂了，对不对？好的，比如说，这个人不知道在讲什么，先把他肉怎样，把他肉给我们吃。那耶稣看他们在争论，又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更强调了，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你看写到这边。说实在，如果我们是当日的犹太人，我们就怎样？我们也完了，知道吗？我们也跟耶稣说再见了，因为实在不能懂，不能懂。其实耶稣的话不是马上可以懂，你只能放在心上，知道吗？因为你只有去体会它，你才知道这些话是生命。其实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圣经的真理不是我们能懂。很多不是我们能懂，我们只有放在什么心上去经历它。那么呢，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真的可以喝。好，五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主联合，你在主的里面，主也在你的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尝这个字就把它拿掉，知道吗？因为这是100年前的用字，吃我肉的人，喝我血的人，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常就是一直的意思。那么父怎么样差我来，我就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喝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这不是玛拿，这是真正生命的粮。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信，你就要把耶稣接到你的什么里面来，也进到让耶稣进到你的里面，你也进到耶稣的里面。吃跟喝是生命的需要。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先前的我们讲旧约讲过的话。撒旦第一次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要耶稣把石头变成什么食物。耶稣说过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什么？靠神里所出的一切话。记得这是要紧的，知道吗？话就是那生命的粮，那生命的粮话就是道，道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我就是那个话，我就是那生命的粮。所以人活着是靠耶稣，只能靠耶稣，唯一能靠的就是耶稣。其实一切东西也是靠神的话造成的，他说有就有，命立怎样就立。所以人要我们讲到信呢，耶稣在这里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约翰福音在这里跟其他福音书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到这边的时候这些人信耶稣已经几十年了，知道吧？所以他们对真道的认识已经跟先前的那一批人不一样。所以人应当要真正的接受主，接受主，把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靠着他活着。好，那么他的门徒呢，这时候不单单犹太人哦，现在连门徒门徒当中好些人听见这话就说，这些话太硬了，我们翻得比较文雅，这话甚难，意思就是说这些话太硬了，这些话令人不快，心里不舒服。难这个字是让人心里怎样不舒服，所以耶稣你讲的话让我们心里怎样不舒服，你叫我们吃你喝你，那你想这些话听起来怎样 让人不舒服、不愉快，啊，觉得太硬，啊。耶稣知道他们心里也议论了，所以耶稣就直接讲这些话，让你们厌弃，厌弃就是怎样，跌倒，让你们跌倒嘛。好，耶稣给他们一个见证，如果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人子可以回到他原来的出地方怎么样？好，这边又是一个给犹太人、给门徒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考。门徒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对不对？耶稣说，那如果你们真看，你们没有看到我怎么从神那里来，对不对？如果你真看到我怎么回神那里去怎么样，所以让他们看见复活，知道吧？如果将来你们看见复活了，你们会怎么想？所以这些话，这些话要等到复活的时候门徒才怎样，才真的懂。所以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就是说肉体给我们的益处是短暂的、有限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这时候讲的耶稣说那个话，你们要信我，神所差来的，就是信主所说的话。好，所以耶稣再讲一次，若不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身边了，但他的心没有来，知道吗？就是犹大，犹大他没有真的来。好，是六十六节，耶稣讲的这些话，不单单犹太人走掉了，很多跟随的门徒也怎样走掉了，走到身后不多了，知道吧？所以耶稣就问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怎样去吗？好，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还不错，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怎样来跟从谁。好，所以彼得这个人 蛮有意思的，不是他懂，知道吗？信有些时候是一个认定，我们信你是神的圣者，我们就这样信，就这样跟随到底。好，这边呢这是一段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之后，其他福音书没有写。那如果神迹以后其他福音书只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一位行神迹的主，这一段神迹这一段才是更清楚的去讲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用意是什么。这个神迹的用意是要告诉门徒一个要紧的事，你们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如果你们要给他们吃，你们自己要先得着。真正能够给人吃的是主，我们只是他的什么管家、经手人，我们只是经手人。那么这段话我们整理一下，就告诉我们信到底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为什么讲信神的儿子有永生，我们一定要知道他讲的信是什么，要不然呢，我们会跟犹太人犯同样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什么？自以为信。我们自以为信，但最后呢，上帝说你，我不认同。这是你自以为信，知道吗？你自己以为你信了，那最后耶稣说没有，我不认为你信。所以这段话给我们看到什么是自以为信。你看到吗？这些人就是自以为信，他们觉得我看到耶稣你行神迹的，你所做的事就是我们知道的弥赛亚要做，所以我们就认为你是弥赛亚。人的想法是这样子，觉得这样很对，对不对？但我们所认为的弥赛亚跟神所差的那弥赛亚，我们的认定如果有差别，我们的信就不够了，知道吗？我们的信，我们认定有不对的地方，我们的信就偏差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信到底是什么。前面三章十六节告诉尼哥底母，神爱世人，所以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读那一段，信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但不是这样。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信原来是神怎样赏赐的。所以我们在讲一种信，这种信是耶稣为我们创始跟怎样成终的那一个信。 那个才是上帝要的血。如果耶稣是为我们创始跟成终的话，我在讲我们没有人的成分，知道吗？所以我们人是越认识耶稣越知道自己不配，越认识耶稣越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本事去做任何的选择，我们只有白白的什么恩典。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来找，以为你们自己来用心，以为你们自己来这样，都不是。以赛亚书的话就是，是上帝把你们找回来，是上帝把白白的恩典赏赐给你，是上帝把你们安置到那救恩的城当中。所以本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神的话，知道吧？领受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话，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去，不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把那个信是把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焦点，转全部转到谁的身上？耶稣。因为我们人的绝望是什么？是我们不可能信，这才是人的人真正的绝望在这里，知道吗？人真正的绝望，没有希望，是人不可能信。但人以为人可以信，这就是人的最大的错误的地方。我再讲一次，我们越认识耶稣，越知道我们根本是绝望的，知道吗？因为我们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死的人还有希望吗？没有。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有希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我，知道吗？还有我还有那个己。所以这边呢，信呢就是让我们慢慢越认识主，越知道那个恩典，越明白那个恩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人只有一个功要努力的，只有一个功，就是什么？回到这个信上面，回到这个恩典的信上面，知道一切都是主为我们做成，一切都是主赏赐的，连我们可以得也是上帝怎样恩待我，一直要回到这个思维来。所以信是什么？这里还没有讲，后面我们就要信是什么。信就是跟耶稣怎样连结在一起，连结在一起，后面我们再讲。好，停一下，这一章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这样子越认识主不会越绝望？
不会。如果你真的越认识主的人，对自己越绝望，对主越有盼望。你也知道说我原来是不配的人，所以认识主的人会认识到一个地步啊，你很用心认识主，也有可能很生气，知道吧？像约拿就很生气，约拿不是最后跟上帝冒火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在尼尼微城外面不是做了一个棚子啊，跟上帝熬在那里啊，我不回家，我看你怎样，有没有？然后以利亚不是到最后也怎样，也会跟上帝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知道吗？其实越认识上帝的人，他就会越跟上帝怎样，越表达。那这个表达我个人觉得不要怕，就知道吗？你不要跟人讲比较好，跟人讲会让人跌倒，知道吗？你要吵架去找上帝吵。你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那你去找上帝吵。不过你最好像以利亚这样很用心，知道吧？没有上帝说自己行为不行再去吵的话也不好意思，知道吗？以利亚真用心啊，3年零6个月好好的怎样祷告啊，对不对？然后发现这么大的神迹都改变不了犹太人的心，他就怎样，他觉得自己不行。
可是如果要像以利亚那么用心才能跟上帝吵，那怎么办？
其实不用那样，真心就可以吵了，知道吧？真心就可以。其实我是觉得真心，到上帝面前来， 祷告，有些人说祷告怎么样祷告，我说祷告最难的就是真心，因为我们祷告很容易看事情，很容易看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能不能真心，其实比较难是真心，就真的 把心里的话敞开来跟上帝对，其实比较难是这个。上帝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知道吧？不是人啊，一个神。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感情的，他甚至跟那个摩西在对话的时候有一点啊，从人看的话蛮感性的，知道吗？上帝跟摩西讲什么？这些百姓败坏了，你且由得我吧。这什么话？上帝跟摩西说，摩西啊，你让我做这个事好了。你想想看，你们结婚的，如果你孩子很坏，然后呢你很想打他，可是呢你又希望你的老婆替他求情，你怎么说？你这一次不要拦我，我要好好怎样揍他一下。那你做太太的说什么？啊，
你生气，我去跟他讲一讲。
对对，其实他讲这个话的目的是要摩西怎样？所以摩西说：“主啊，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如果这样的话，人家会怎样说你？有没有？这是出埃及记写的，你不可以做这个事哦。你把他们杀了，埃及人会吓你哦。你看，这个是很感性的话，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神是很感情的，因为他在我们就很感情，很有感情，所以不要把上帝用理智想成硬邦邦的，知道吧？他非常感谢，上帝就是非常感谢他跟你讲的话。所以耶稣最后跟门徒讲，我看你们是朋友，知道吧？朋友就是什么？朋友要能够谈心啊，对不对？上帝就说我的心就是这样。那摩西就说，上帝啊，其实摩西有一点在安慰上帝，知道吧？上帝啊，你不要难过了，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了，对不对？那以色列败坏的时候，摩西一看，上帝这个话上帝上次讲过了，所以这一次怎么祷告？哦，上帝啊，这样好不好？那你就把我名字除掉好了。就是摩西第二次去求的说啊，你把我名字怎样除掉好了，你赦免他们，那把我的名字怎样除掉？是很感性的话，对不对？所以记得哦，耶稣讲这些话不是要把人怎样推出去，其实他是把他的心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这样的心。可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听得懂？因为当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意思是什么？我为你们死，知道吧？你们要接受一个地步，你们的心要接受到一个地步，是我为你们死。可是这些人还没有办法听这个耶稣的死，知道吗？还不能听。所以门徒要说，你看到我怎么回到父那里去，你们就懂。于是他复活，知道吗？那你复活已经先接受耶稣为我们什么死。所以刚才我们讨论这个信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交通这个，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认不认为我们的罪有大到一个地步非死不可吗？你们觉得没有？我不认为我非死不可，我是觉得我是罪人，那也没有到怎样非死不可。对，
我觉得反正我也改变不了我自己，我也改变不了环境。
那不错，那至少
就是不管是能说你改变不了别人啊，就是我改变什么关系能改变啊，就什么都无能为力，然后也没有盼望，
就说不是非死不可，是已经死了，
就活着的死好像
很
好。
OK，
信的那个事情，就是大部分我看那个会去自杀 然后又没有神爱心，或者他觉得信的那个神就是偶像又没有心。
所以我们只是觉得自己没有盼望，但是我们还不会觉得我们为了罪应该死。
对，因为他好像还没死。
可是从民间信仰来讲，我记得以前我在台南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景点，它就是那个景点就是地狱的状况，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比如说你说谎或者怎样，然后你怎样怎样，然后我刚刚就想到说那点就是人就真的就是非死不可，因为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一定会就是。谁敢保证说他没说过谎？谁敢保证说他没有做过那种？可是你只要做过一件事，你可能你就要在地狱头，就是他那个用他的图像，就是你说谎，你干嘛干嘛，你就会有不同的处罚这样。所以如果从这样来看，人就是必死的，就是一定是下地狱。这样就是在当你从，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件事情来看，人在神前面就是没有一个完美的，那其实我们就是会死。
所以我们会慢慢的去体会我们的本相，慢慢去体会我们的本相。所以这一段话，门徒跟当时的人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就是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我前面讲耶稣不把自己交托他们，知道吗？所以我讲到我们提到，你说为什么圣经讲的信这么好像很严格，对不对？其实就是因为耶稣说我要把我自己全部给你，那你的信是不是全部接纳，也把你自己全部怎样给我？
你
的
是像以斯帖讲那句十个十吧？
对啊，全部给啊，就上帝你把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上，那我就怎样，我就全部给你。其实耶稣说我要全部给你们，知道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意思是什么？如果你们信我，我是要把我全部怎样给你。那么反过来问的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全部给我，这个叫合一，知道吗？合一的艰难就是这样，因为你要信得过对方，把你自己全部怎样给他，也要信得过你，把他怎样全部什么。所以这我跟你们讲过，我们基督徒讲合一的爱是归属的爱，不是占有的爱，不是拥有的爱，知道吗？拥有跟占有都是谁做主？还是我？我们讲归属是我们怎样给出去，给把自己给对吗？所以雅歌的美就是讲我的良人属我，我也怎样属他，这是归属。所以耶稣要把他全部给我们，但是门徒还不太懂啊，他们读到这边，这些人也不懂。
回忆一下，就是刚才讲那个，就是说可吃我的东西，就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历史老师在上国就是西洋史，就讲到这一段，他就说基督教说耶稣说可以吃他肉和他血，然后在炕上讲，然后这个背后没有办法去。解释很清楚，然后结果同学全部其他的民间信仰全部都愣住，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历史老师他也不是基督，他没有去解释。然后我当场会愣住，因为我也没有去时间去跟同学解释这样子。然后同学会不敢讲，因为我怕同学我在传教。所以这就是一个其他非信徒就是容易会断章取义的一个误解。
非信徒听了就觉得这是邪教，
对，就好可怕，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就对，然后就是莫名其妙。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啊，以前基督徒没有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是这样，别人以为是这样。然后，所以这边有另外一个要紧的事是什么？那么呢，啊，蒙父恩赐的人。其实是什么？蒙圣灵引导的人，知道吗？因为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怎样责备自己。所以我们慢慢会知道是圣灵带领我们进来的，进到这个恩典。 真呢、哦？
就是有那么，也不能说不真，也不是说那个，就是说为什么叫一定要真说他是真
实？啊，当时路德跟那个那个谁的争慈印里最大的争议就在这里。路德一直要强调神的话是靠信心领受的，不是象征性的代表性的，对不对？所以圣餐也是靠信心怎样领受的，所以他一直要跟慈印里讲这两样圣礼都是靠什么洗礼的，洗礼都是靠信心领受的，不是代表性，就这样的。其实我们新义中跟其他讲圣餐的时候最大差别就是这个，他们也讲他们用信心领受，没有人说你们领圣餐不是靠信心的，基本上其他宗派也都讲信心啊。但是路德更在意的是信到底是什么，路德认为信就是一种认同认定，就是不是象征，你要比象征更什么更高一个层次，就这样的。那他们会觉得你那个层次讲不清楚，所以路德的意思是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的信心到哪里，那个圣餐对你的意义恩典就到那边，知道吗？而且超过。所以圣餐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因为保罗讲一件事情，人若不分辨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对不对？所以路德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是代表性的话会不会吃喝自己的罪？如果你只是讲代表性，那只是代表而已，只是怎样象征嘛，对不对？可是那个不是象征，那个是真实，才会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他的论点是这样，这就是我心意中的圣餐跟圣礼跟其他宗派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路德是讲你要有一种信心，信就是什么，上帝说是你就说是，就这样，不能够。对，他就是
他说不会真的变成，
所以路德不高兴的就是这个，他的意思说，他说是你就要当做什么是，好，那因为所以你会觉得说，那吃不完了怎么办？好，那因为为什么会问这个？因为那个天主教吃不完了怎么办？吃不完他们还是很慎重放着，对不对？但是我们呢，我们吃不完了没有怎样，吃不完就是一般的饼了。我们没有，我们在那个信心在那个情境里面，那个是我们是这样认定，知道吧？但是那个这，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认定，所以其他宗派要这样认定那也没有关系的，只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信心认定到哪里。这就是我们洗礼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有婴儿洗和儿童洗，对不对？那婴儿洗跟儿童洗在天主教的时候后来就变成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你已经受洗就好，其实不是。洗礼最要紧的是信心，圣餐最要紧的还是信心。所以那个信心你读到约翰福音就知道，信心讲的是一个持守性，后面我会跟你们讲，信心讲的是一个持守性，信心没有是一时性，知道吗？信心要谈的是一个什么持守的，不是一时的，一时的那信就不是永存，知道吗？信如果是永存，信就一定是什么持守的，爱也是永存，所以爱也是持守，你不能现在爱然后就代表以后永远爱，知道吗？ 爱也一定要怎样，一直持守才是爱。所以这边我们啊，后面会继续思考哈。啊，主耶稣在这边有一个邀请，信是一个上帝对人发出一个邀请，也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恩典。那这个邀请最大的邀请，是神最大的邀请，这是什么？他要住到我们的什么里面的？所以都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让他们做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信是什么？信是把耶稣接到你的什么里面的，接到你的里面的，接到你的心里的，让他做你生命的主，然后你跟他生命是怎样合一的，是合一的。合一的意思就是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成为他的生命。合一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为什么？因为你受苦，这是谁受苦？耶稣受苦。你要，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哦，我们受苦是主在受，主也在什么受苦？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怎样联合，联合，哦，所以 主跟保罗讲一句话，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保罗在杀基督徒的时候，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我的门徒受苦，就是我受苦，因为就是我的身体受苦。那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跟他是一的，一的。好，那这当中啊，耶稣在这里已经讲了，有人 是有问题的，耶稣就讲，你们当中中间有一个是魔鬼。那约翰后来想起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耶稣在这里已经提醒了，提醒犹大了，提醒犹大，你来到这里的心不正，心有问题。耶稣很早就跟他讲，就提醒他，但是犹大没有反省，没有反省。好，我们还有问题吗？那我们来读第七章1-13节，我们就先读这十三节。
第七章，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有行，不会再犹太有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都出奔前进。耶稣有弟兄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来看这里所行的事。”先读到这里。那么啊，前面那一段以后，接下来这一段继续的要谈一下啊，就是我们所的，我们有的那个信啊。第七章要告诉我们的信，就是信是什么？信是那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信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啊，这一个怎么去明白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啊，第七章呢，要用活水的江河来让我们明白啊，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事情的背景。这个背景呢，是啊，当这些人呢啊，对着耶稣的一个认定跟反应啊，跟不上耶稣的启示的时候，那么呢，
啊，犹太人呢又对耶稣有很大的一个反感，就是啊，耶稣所说的他们不认同。啊、然后呢，耶稣又啊之前又在安息日又特别的行神迹等等，所以这些人又把他自己跟神当作同一个等，啊，就是当作神，所以犹太人就想杀他。那么犹太人想杀他，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也知道，他的兄弟也知道。也知道，所以啊，当这些人活在这样的情境里面的时候，那么呢，啊，现在一个挑战来的，就是祝棚节到了。那耶稣的习惯呢，祝棚节到了，他就会到哪里去？耶路撒冷，因为祝棚节是犹太人的新年，知道吗？犹太人啊，虽然他们不是用啊，他们祝棚节啊，祝棚节是在他们的节期里面的。啊，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的节日的话，啊，逾越节是开始，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是五旬节，然后再来就是祝棚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的话，祝棚节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因为祝棚节的时候刚好是收藏的时候，因为祝棚节过了以后，大家就要欢喜快乐。欢喜快，所以祝棚节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收成完了，然后大家在当边快乐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农业社会的话，就比较能够了解祝棚节。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在这个台湾这种地方，台湾这种地方没有冬天，所以祝棚节就收割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快乐。如果我们再往古代北边一点走的话，冬天之前的收割是很要紧，因为冬天收割完了，然后天一冷，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如果你们住过北边的话，就晓得，大概十月、十一月开始下雪，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的节气就知道了，对不对？现在已经到秋分过了，对不对？虽然我们这里还热得要命，可是在北中国黄河流域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入秋了，知道吧？所以接下来就会开始到霜降，就在下霜，是不是？那下霜的时候，在古代的人的话，菜就剩不多了，只剩下耐寒的菜，然后其他农作物就，然后接下来就会下雪，所以，祝棚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啊，一年的收成都在那个时候呈现，啊，是一个欢乐的日子。那祝棚节对以色列人也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是他们可以在当中欢喜快乐，啊，知道神带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旷野，啊，住的日子，啊，他们可以纪念上帝的恩，啊。所以，当犹太人的祝棚节进了以后呢，耶稣的兄弟就对他讲。他兄弟知道耶稣有能力，可是他们对耶稣的信还是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啊，他的兄弟真正信是耶稣死而复活之后，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的弟弟啊就开始对耶稣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的弟弟里面呢，一个写犹大书，一个写雅各书。然后雅各那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柱石，所以表示他后来在耶路撒冷教会是很重要的带领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知道耶稣的兄弟还是不认同，啊，不是不认同，对耶稣也不认识，不认识，所以他们就跟耶稣讲：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所以你呢就要到耶路撒冷去。把你的神迹奇事怎样行给众人看，所以人的想法是什么？耶稣，如果你要来成就上帝要你成就的功，你就怎样？你就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行神迹给大家看，这样大家都怎样？信了，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很快，很快，但是他的兄弟不知道，这样的信上帝不要，知道了。因为这样的信上帝已经做过了，没有效果，出埃及就做过了，没有效果，对不对？在旷野做过了，没有效果，知道吗？这样人不会 人不会真的信，或者说人不会真正符合上帝的信，知道吗？人不会把真正把上帝的话听到里面去。好，因为这个话这个时候没有到。好，这边有一个要紧的是啊，后面保罗有讲出来，但这边我们还没有。我们真正的信是什么？真正的信呢，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看到，真正的信是要跟耶稣同死。真正的信要跟耶稣怎样同死，同死才能同埋葬，才能同什么复活，这叫联合。所以我们让我这样说，我们一开始除非我们真的是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非死不可，要不然我们不太容易感受到跟耶稣同死，知道吗？我们一般人我们都还是好的，所以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耶稣在这边看到他兄弟跟他讲，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因为不信耶稣就对他的弟兄讲，对他们讲，所以不是一个哦，耶稣的兄弟好几个。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这一节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人总希望上帝做一些事情很快，知道吗？方便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上帝你如果这样做不就怎样，事情就很完满了，对不对？事情就怎样解决了，方便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可是呢，上帝有时机，时候是时机，上帝有他做事情的时机，什么时候才是时机到？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心还没有到位，知道吗？内心的心，心没有到的时候，上帝做一些工，我们能不能体会？不太能体会，不会体会。我们有些时候，所以有些话我们常听人家讲说，人没有走到尽头，就怎样，上帝就不会出来，知道吧？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一直还没有到那个时机。这个时机不是因为上帝怎样，其实是因为我们人还没有预备。但是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机还没有到，就是以色列人对我的不满，对我的恨，想要处死我的心还没有到，要到最后都显明了，耶稣就会上什么十字架，上十字架。耶稣要让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是终之的时候他们大大欢喜迎接耶稣，对不对？然后从最大的欢喜到最深的什么愤怒，然后要把耶稣钉什么十字架，那个就是他的时机，知道吗？就是人要到一个时机，到一个时机，将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审判面前没有话说，知道吗？没有话说的，因为神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时机还没有到。好，什么时机？第七节，恨我，知道吗？人对他的不满，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是什么恶的。所以耶稣说这些人恨我，但还没有到那个时机，到有一天他们恨我到一个地步，要把我钉到哪里？十字架。他们现在想杀我是对的，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那为什么人到最后一定要杀耶稣？因为人发现耶稣带给他们的是，如果耶稣不除掉，他们不知道怎么活。所以他一定要让一个地步是，我们后面就会最后就会讲，祭司长、文士、撒都该人这些人都觉得耶稣怎样，如果不死的话，他们怎样就不能活了，知道吗？罗马人就要来，知道吗？ 所以他们要真正的恨耶稣到一个地步，为了把耶稣治死不可。所以好，这个叫满。第八节讲，我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满。满这个字呢，满这个字呢，啊，就是用来讲上帝要做事情的时候，知道吧？啊，有几个例子大家可以想。啊，那么呢，上帝什么时候要审判世人用洪水？就是因为圣经讲，他们心里思想的尽都是什么？恶的时候，那叫满，知道吧？都是满。然后亚摩利人为什么要全部杀？因为他们的罪恶怎样？满。好，索多玛人为什么要受毁灭？因为他们怎样？满，知道吗？满。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讲，哦，他要做这个事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不是个义人嘛，对不对？”上帝说五十个活化，一直讲到几个？十个。最后有没有？没有，是上帝强拉出来的，知道吧？我们刚才不是讲强拉吗？强拉出来的以外没有义人，这叫满，知道吧？满。所以耶稣讲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这个满其实是从前面讲的，就是人对他的恨，对他的人对他的恨要到满。其实主来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人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人不太容易，一般人不太容易觉得自己是绝望，知道吗？耶稣要让人看到人真的是绝望。好，所以但这个耶稣蛮有意思的，耶稣要不要去？要。但是他先告诉他的弟兄说，啊，不是照你们的这个意思，照你们的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事情之后呢，啊，第十节，他兄弟去了以后，哎，他就，啊，似乎是暗去的，啊，意思就是他也去，但是不是像一般人就这样去，啊，就感觉比较像是他不是像一般人这样，所以他就似乎是如同是暗暗的去。啊，然后果然呢，节起的时候大家都在找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节起的时候会怎样，会来。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再回到这一段话讲的是，啊，人要显扬名声，啊，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啊，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也是一个给我们要紧的提醒，啊，因为人通常喜欢追求的是人的荣耀，人的荣耀，所以就要行给什么人看。那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本来就是荣耀，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看见他的荣耀。那我们常常要看的是他行的这些神迹，来让我们来认定他的荣耀。但耶稣要把这个想法改变过来，改变。如果我们还是一直看人的人想看的荣耀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上帝显他荣耀的时候，就会失去，因为我们就看不到上帝要显的荣耀。所以当人一直在寻找人的荣耀的时候，人就会把十字架当成遗嘱，知道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之后会看的时候，他就会讲，啊，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什么智慧，我们是传十字架的耶稣，对不对？所以不容易，因为人想要看的是人的荣耀。嗯，啊，我们容易这样思考，因为从人的成功里面比较容易思考，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容易这样想，所以觉得说如果这件事情不成，上帝你就没有荣耀了，这件不怎样，上帝你就怎样，我们比较容易这样想，我们也觉得这样想的是蛮正确的。但是啊，不要这样框住神，知道吧？因为上帝让这个事不成，我们要有信心相信 对我们才是生命中最大的恩典。不成是恩典，而不一定是成才是什么恩典。我们要能够去思考这个事。所以有些人就会讲，亚伯拉罕生了伊斯玛利，得出这么多麻烦，对不对？如果上帝早一点让亚伯拉罕有小孩不就好了吗？也有人会这样想，对不对？已经75岁了，那你80岁给他小孩也算是神迹吧。因为他80，莎拉就多少？70，70生还算神迹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想法，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有他要做的事，要用很多的事 去让我们生命有得着，有得着。好，我们下礼拜继续读这一段。好，读这一段之前，我们先放在心上提醒。这一段要开始讲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那么呢要有一个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那个出来的生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的，而是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去做的，然后那个生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所以耶稣讲它像是一个活水的什么江河，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思考，这也是一个有以色列人读了旧约，但是不太不懂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回到这边来讲，我们先翻一下好了，先翻一下，大家放在心上。我们翻以西结束，以西结束36章，几个次序我们先讲一下啊，36章。我读23节，你们看就可以。我在他们身，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起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26节，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肉心，给你们，还辞掉食心，赐给你们肉心，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所以这边讲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洗礼，洗礼，洗礼呢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洗礼，所以后来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们知道。所以基督徒要知道洗礼是上帝做的，知道吗？不是施洗约翰做，也不是人做的，我们只是那个工具，知道吗？真正做的是神，说我把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样洁净。第二个是我们得到新的心，新的灵，这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37章就讲以耶和华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怎样。好，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就第40章就讲到新的殿，新的地，然后就到47章，就是讲到活水的泉源。所以第约翰福音的第7章之后，我会跟你们看第7章，47章，就是从殿的门槛有水往东流，这就是活水。一开始流出来是很细的一条水，然后越流越大变成江河，这个叫做圣灵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整个耶稣来的时候跟旧约是一致性，这样了解，知道，整个一致，它不是一个新 新创造的东西，是上帝原来就在先知里面启示的。所以你从以西结书就可以知道，我们受清水的洁净，我们有新的心、新的灵，对不对？然后新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就有一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怎样流出来。那我们的身体就变成神的什么殿。这些我会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好，有没有问题？所以整个耶稣要把以色列的观念全部改掉，不是改掉，就是把那个预表的东西跟真实的，让他们回到那个真实。预表的东西是世上可见的，你要盖一个圣殿。真实是什么？我们的心就是圣灵的什么殿，我们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圣殿。所以有预表的，有真实的。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的思想啊，你怎么样的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的人得永生。我们也继续思想，原来我们是蒙你所选召、所拣选，蒙你所赐给爱子的。我们也知道，因着你所拣选的、你所赐的，你圣灵就在我们心中运行，叫我们能够到主的里面，让我们一个也不失落。我们都在。将来的日子都要复活得永生。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继续从你的话语的当中被你圣灵的带开启和带领，使我们不断地进到这真理的道里面。我们向你感恩，请你保守赐福，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分享，你让我们的生命都得着得着这样的恩，得着这样天上的粮。谢谢主，听我们众人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